我头一次来学校和傅老师同乘一辆出租车回东莞，这只是他教过的第二节课。第一节课在当天上午，他的教学资料大部分来源于互联网。傅老师是东莞教育思潮的典型，在工作中学习。他当时还在上大四，但已经早早结束课程出来工作了。就像东莞市里的所有人一样，他的生活是会计模式，他的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，他的偶像是每节课收费1200元的台湾管理大师。我很奇怪，这些东西如何能跟他的另一个偶像毛泽东相提并论。我问傅老师他来东莞多长时间了，今天几号？3月29号。那我来这里22天了，他说。出租车在黑暗的高速公路上加速行驶，他告诉我一件刚来这个城市看到的事情。十字路口，一辆小轿车闯红灯离去，不远处傅老师看到一个骑摩托的人倒在血泊之中。他认为两件事情肯定有关联，而且他应当将这个信息告诉某个人，但他不知道应该告诉谁。也许和我一样，这个人在这里没有家人。关于这个骑摩托车的身亡者，他揣测道，可能很久以后他的家人才会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停在一栋房子前，傅老师和另外四位老师一起住在其中的一间公寓。农村来的人很少会说你好或者再见，即使生活在这个城市，看起来还没有改变这个习惯。他说了在东莞的人分手时常常互相嘱咐的一句话，在外面要小心。在东莞上学往往环境简陋，教室斑驳又昏暗，深受停电的困扰，脏兮兮的旧电脑看起来像是考古的出土物。学生们穷，又没上过几天学，甚至他们的老师也要为自己浓浓的乡村口音而抱歉。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没有像样的学历，许多人像邓老师一样拖着一连串失败事业的轨迹，但即便这样，他们也是具有革新精神的一群人。在中国常规的学校系统里，学生在课堂上不太说话，经常老师如果不提醒的话，学生们连笔记也不会做。课程内容是政府的某个委员会决定的，老师们鼓动学生彼此间形成竞争，使他们更加努力学习。整个系统围绕考试展开，考入好初中，然后是好高中，最后是好大学，或是任何大学，只要能考进就行。就像科举制度一样，教育系统只奖励了少数人，每年只有相当于11%的学生能进入大学就读，没能进入这条轨道的学生则被分配到职业学校学习实用劳动技能，比如机械工具操作或修车。但这些课程内容基本上都过时了，以至于学校的功能更像是个围栏，把学生关在里面直到出去工作。中国在尝试教育机制改革，一些老师已经欣然接受素质教育，强调学生的创新能力，倡导学生主动学习而不是死记硬背。为此，一些更有财力、更先进的学校引进了选修课，比如美术和音乐。另外一个目标则是让高等教育更加普及。近几年来，政府大幅度扩大了高等院校的入学率，但是为墨守成规的教师和行政人员、政治局限以及历史沉淀下对考试分数的痴迷所拖累。教育仍然是中国社会最保守的领域之一。东莞这些商业性的学校属于另一个世界，没有历史的束缚，他们可以自由地传授任何想教的东西。他们毫不掩饰地更注重实践技能。老师使用的材料来自互联网， 或他们在工厂或公司的经历。他们不强迫学生对立竞争，也不给他们打分数。既然来的每个学生都是为了改善自己事业的前景，那么班级排名就无关紧要。他们忽视写作，这是传统学术的基石，而强调口才。懂得如何说话将会帮助学生赢得更好的工作，取得更低的报价或卖出更多的产品。我们都在做销售这一行。白领班的老师们反复提醒学生，我们在销售什么？我们在销售自己。老师们来自行业的中层或者下游。邓老师曾在东莞工厂里工作过十年，教口才的端木老师曾经在一家电子产品工厂做销售员，而另一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女子现在教礼仪和化妆。大多数老师都是二十几岁，和他们的学生一样，从其他地方来到东莞想要飞黄腾达，不像其他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，这些老师不会看不起外来务工人员。这些女孩比我还能干。端木老师在他的第一节课后跟我说，出来在工厂里打工需要很强的自信。东莞的教室里绝大多数是女孩。附近的深圳做了一份调查，有4000个工人接受了访问，结果显示1/3的人曾经上过商业性的培训班，而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。女孩本来接受的正规教育就较少，这反映出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。女性会更迫切地想往上爬，家长会催促女儿回家结婚，但是更好的工作会让父母们闭嘴，也会提高他们对婚姻的预期。东莞的性别失衡或许也是一个因素，车间里绝大多数是女孩，学习也是避免迷失的一种办法。在一个工人成千上万的厂里，很难让老板发觉你，你必须发觉自己。我旁听了一个学期的白领班，意识到我正在目睹中国教育的秘密革命。被传统学校系统抛弃的人获得了第二次机会。这个世界，工厂也在塑造着人。没有分数，没有考试，其实一切本该如此。教室外的世界才是考试，生活才是考试。从衣着颜色开始，白领班的女孩们一路学习如何打手势，如何站立、坐正、交叉双腿、走路、拿文件，如何蹲下捡起掉在办公室地上的东西。女性坐下的时候应该只占椅子的1/3到一半，以自然不做作的姿势使用手势。五月初，傅老师用一整节课讲解吃饭、喝酒以及赴宴的礼节。在黑板上，他写下吃自助餐的规矩：1. 排队取食 2. 按顺序取食 3. 每次少取，多次取食 4. 每次只取少数几样，避免食物混杂 5. 不要打包回家。在中国，喝酒占到工作场合应酬的一大部分，尽管无情的灌酒把本是乐趣的事情变成可怕的责任。傅老师对酒精消费的指导细致入微又不留情面，在他看来，喝酒就是工作。碰杯敬酒的次序应该和你握手的次序相同，你必须从最重要或是最年长的人开始，依次往下敬酒。千万别喝醉，在中国为了交际，你必须学会如何喝酒，就像男人应该学会抽烟。如果你对酒精过敏，在宴会之前得先吃点东西或者吃药。然后傅老师转到西餐礼节，他在黑板上写道：开胃菜、面包、汤、主食、甜点、水果、热饮。我从网上查到这些信息，他说，不过我从来没有吃过西餐，但是今天我们很荣幸有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张记者。他朝我示意，我站起来走到教室前面。 走进房间，要像它是你的地盘。我告诉全班同学应该在哪道顺序点一杯酒。我解释说，有时候你不会既吃开胃菜又喝汤。我说，看起来好像要吃很多，这也是不少美国人超重的原因。学生们把所有这些都记了下来。有人要提问吗？傅老师举手。我一直不明白开胃菜是什么东西。我解释说是不同种类的沙拉和海鲜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